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以前做过，在人面前做过很多见证，第一次用稿子。我是孙诺，我真的很荣幸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我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听到你们的见证。其实说到得救就是认识耶稣，我自己想每个人的情景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心里硬，有的人心里软，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属于那种心里软的那种，可能也不完全是，因为给我传福音那个弟兄后来告诉我，因为从我们开始认识到我相信耶稣那一天，他一直跟很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上帝预备并软了我的心。是从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好消息到我接受耶稣基督，我很感谢上帝没有让我经历太长时间。我的那个弟兄他叫 Mark， 他在中国做体育交流，所以他经常会去看各种的体育赛事，他也通过这个途径跟人分享好消息，所以我们是在新疆的一次全国健美锦标赛时候认识，因为我是练健美的。其实当时这是很短的一次聊天，大概一分钟，然后分别的时候他就说可能有机会我去山东看你，因为当时我在山东工作，所以我说好，但心里想可能这是客气的话，所以但真没想到一个月以后他真的去山东，然后找到我的公司，然后从那时候开始我们真正开始有交往，然后他也介绍我到北京去工作，所以我就很快去了，而且跟他住在一起，住在他家里。那一年是2004年，你们都知道那个做体育的10个大概有9个都很骄傲，特别骄傲。其实我也是，当时我觉得去北京做教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一方面我做了3-4年教练，再一个是有很多经验，再一个是刚刚结束那个全国赛我拿了全国第三名，有很好的资历，所以谁知道阴差阳错，上帝让我在3个月之内没有找到工作，然后特别着急和郁闷。当时在那段时间里，他也经常邀请我出去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参加很多 party， 但是很有意思，我觉得那些人和我以前周围的朋友们完全不一样，有很大的区别。我后来知道那都是信主的，但是因为你可以很快的很直接的感受到他们内心的喜乐，你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来他们对人的热心和爱心，热情和爱心，聊天的话题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以前的朋友在一起就是烟酒脏话女人你知道等等这些，所以当我现在看到圣经里这样说的时候，就是在马太福音5:16，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还有约翰福音13:34-35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我现在明白他们很好的代表耶稣，我现在为那些弟兄姐妹感到很骄傲他们，但是当时我感到有点糊涂。虽然北京是个大城市首都，我觉得人的素质不会高出那么多，但是通过慢慢接触，我知道更多，我也了解他们所说的罪人和义人， 所以有一天 Mark 说我在路上走的时候，他问我说你觉得你这个人有罪吗？我说虽然没有犯那个法律的罪，但是我认为我所做的以前所做的事情，从上帝来看，我觉得我是一个罪人。他问，你想要一个新的没有罪的圣洁的生活吗？我自己想，哇，当然每个人都想要那样的生活。所以我说我已经有罪，我能怎么做？他就说，就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基督，就不再犯罪。我自己想，既然有新的开始的生活的机会，我为什么不做？感谢主。随后我做了决志祷告，很快受了洗。没过多久，一个世界连锁的美国公司在北京开业了，所以我就很顺利进入那个公司。那时候到北京已经3个多月，现在有时候会自己想，上帝他真的有他自己的时间表，他愿意每个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救。我觉得我到北京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而不是找一个工作。所以他让我认识了，真正的认识以前的我，也教我凡事敬畏他，顺服他。然后我在那个公司一干差不多就是4年，这个期间我们一直住在一起，我跟那个兄弟一直住在一起。我很感谢上帝给我这么好的弟兄，他在我刚开始走属灵道路上真的帮助了我很多。我们有几个弟兄在一起，每天读经祷告，每天过彼此鼓励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一起出去和别的朋友说上帝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经历上帝在我们周围所做的工作。我们也经历过被撒旦的攻击，但是我们也经历过和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战胜撒旦。所以我很喜欢把经常把见证说给别人听，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也可以把自己见证分享给别人，因为特别是在新的朋友面前，不是因为好或者是不好，长或者短，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让别人可以了解耶稣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救赎。这就是我见证，谢谢大家这么耐心。
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好的见证哈，我们真的是得到很多鼓励，让我们真的是学习新诺弟兄他在神面前的愿意做见证的心。那么下面一位是也是来到我们教会不朽的守雄弟兄，这样弟兄姐妹平安。跟宣诺不一样的，我是第一次做见证，所以我必须得拿着稿子。10年前呢，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旁边一个学生，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旁边学生的居住区发生了一起凶杀。当地的中文报纸在第二天报道说在前一天呢，有一对刚来的中国留学生夫妇也遭到抢劫。这里说的留学生夫妇其实是我们两个，但是呢你能看到那个歹徒枪指的脑门，你能看到那个乌溜溜的枪口，然后也能看到枪的形状，能看到那是银色的左轮手枪。但是大家可能会问，你是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信主了，所以你知道有神的存在？然后我的回答是不是。 其实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就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如果发生了几，即使发生了几次，我也得到一次什么的。但是是神他自己顾念我们，因为他顾念我们卑微的地步，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大卫也说，耶和华能算什么，你竟认识他，是能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神通过什么方式来让我们认识他呢？比如说信神的朋友、同乡或者你所尊敬的人，是他们，很奇妙的是是他们通过他们来带领我们不断的去了解圣经里面所记录的真实和道理，也是他们来带领我们跟基督徒弟兄们交流，更加认识的神。所以通过学习圣经的一些道理和体会基督徒朋友的弟兄姐妹他们一些亲身经历，知道自从，就像保罗所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明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见的所造之就可以晓得，这能无可推诿。我就想谈谈我在学习的过程中是哪些认识是我坚定的信心。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认识到神是历史的主宰。我今天给大家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我们过去都学过说历史是一面镜子，其实在我看来，历史其实是一条河，它不是一条水流的河，它是干涸的血河。后来应当看到，去看看这个干涸的血下面积淀了什么东西。我们过去学过这个，比如说像毛里说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其实这个观点不是他自己提出来，是另外一个学者叫范文澜，蔡元培的学生的秘书，他提出来。他在1950年的时候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时候提到这个观点，当然是被毛主席所提倡的。我们真是希望这样，人民真能够成为历史的主人，但事实可能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虽然希望世人能够安居乐业福及万代，但是历史真正的和平年代不到10%，90%的时间都是征战杀戮和种族灭绝。大家可能都看过那《三国演义》那片头曲很美，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三国时代其实很严重的一次种族灭绝，你知道人口减少了98.3%。那有一句是说，白骨入野，千里无尽，生灵百一，就是100个人生一个，念之断人寒。仅有2700多年的这个中国历史，仅有200年的祥瑞历史，我们可以数得清的汉代的文景、官武和唐代的贞观开元。有人去看这是什么原因呢？恰恰是当政的人喜好皇帝的炎黄皇帝的治国之道。这所谓的大治之能是否跟当时的君王百姓认识神有关系呢？这方面还必须进一步去探讨。但是清楚的是，就那些动荡杀戮的之能都是被逆神的。所以我们通过看所罗门，当所罗门将约柜抬进摩利山上新建圣殿中时，向神的祷告的时候，他有一段话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国家的命运和神的关系，百姓的命运和神的关系什么样。他说你所应许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你的以色列若得罪你，拜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你的名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掠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掠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做了你们他们若在悖逆之地尽心的归服你，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们的祷告，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那么不属于以色列民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党地，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言行，使天下的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 啊，其实这段祷告概括的非常的啊详细，而且明确，说历史该是怎么样的。那所罗门这种诚惶诚恐啊，求神可得真智慧一般的祷告，跟他后面群策群力治国，能有万人心的一种治国之道是相辅相成。但历史这本在日光之下的书却是没多少心血，因为啊，你看到后面的列王纪时代的以色列，正像所罗门所祷告的一样，没有遵循律法，很多啊君王没有遵循律法，得罪悖怒离弃神，终将会被神所离弃。这相当于啊，这时间上相当于经过历史的周朝和春秋战国时代。在主前1000年，所罗门的以色列分为北国、南国。北国以色列呢，以第一位君王是耶罗波安，他是公元前900多年，他在位22年，神拣选他得以色列的10个支派，应验神对所罗门的审判。但是他在伯特利设了金牛犊，向以色列人入罪，是个坏王的典型。所以后面在列王纪陈述其他各个君王的时候，都要提到一句话，就是很多君王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些国王后来，以色列国后来灭亡，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在北国以色列有19个王，只有耶户时代的4个王能够数得出来，像约哈斯、约华斯、耶罗波安二世得到神先知的帮助，是耶罗波安二世进入北国最强盛时期。公历经208年，南国时间更长一点，因为我觉得他可能这种遵守神的道的这些王会比较多一点，有8个我们所说的好王。好王呢，经常为去除偶像崇拜，定义求神行正路，所以他历经了344年。作为我们个人，在就像今天看那个《数算主恩》里面，个人应该做什么？个人在征战中能做什么呢？就是每逢遭遇战争，不论大小，不要善待，因主早已得胜了，所以我们只要祈求主。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在列王纪时代之前的以色列先祖曾能够得门的得门神的祝福，比如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以及大卫和所罗门，因为他们等候耶和华，所以必重新得力，使他们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以赛亚书里面所写的。从亚伯拉罕开始的以色列的人的历史，他那个时代正是中国的炎帝的皇帝开始中华民族历史的时代。这两个古老民族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亚伯拉罕大约生于主前2000年，那炎帝皇帝大概主前2700年。在创世纪的记载说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也都必因他得福。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所以神对不义的国，当神对不义的国实行毁灭的时候，比如说神想对要对索多玛和俄摩拉进行毁灭的时候，亚伯拉罕多次求问，他不知道他求问的数目从40人、30人、20人到10个人，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若在那里见到有10个呢？他说为这十个的缘故，就神说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可是连10个都没有，所以那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城被毁灭了。所以作为地上的万国万民的君王，当等候耶和华，包括万民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必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被看见。当雅各的后裔从埃及到迦南无时不刻没有神的同在，正如始祖犯罪，但现今看来已经非常谨慎，那时候已经非常谨慎遵循律法的以色列人却常常要背离神。当然我们难以想象，现在很多人，我们现在目前的很多世人并不遵循律法， 当时的以色列人尚且还追求偶像，而且被数次降灾灭命，连摩西和亚伦都难信。虽然还有争议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春秋以前啊，中国历史上的君王是否也进入耶和华，但是就我们不知道这个结论该是什么样的，但确实有不少的记载认为是这样的。比如《史记》里面有说，当皇帝率兵进入九黎地区，随即在泰山之巅会众天下诸部落举行隆重的封禅仪式，告祭天地。这实际上是祭天，天上显现了大影大楼，大影就是那种弯曲的，大楼就像羊一样，大影就像红一样，影就有点像蚯蚓，像红一样，色上皇，所以人家称他为皇帝，这是一种说法。但《史记》记载的非常清楚，相信司马迁他即使是有一些确切的依据的。他说：“上帝的天之别名，神无二主。”这跟我们现在的认识是一样的，上帝跟天是同样的名字，这里没有两个字。中国的经书提到上帝有很多次，特别在《诗经》中他提到非常多次的上帝。上书呢也把商朝的代王归定最后一位暴虐凶恶的平地的，但是他又极其赞赏尧舜禹这些政治态度敬畏，就敬天的这些帝王的良好品德。有一首赞美诗在《大明会典》中写的非常有意思他说：“群臣鼎鼎兮昔蒙始恩，人物敬畏兮与帝人，群臣何德兮随时所从来与为王兮以造物之主宗。”意思就是说，万物的开始都是因为您施恩的缘故，整个天地人类都蒙受上帝的大爱，万物都亏欠您的美德，因谁知道这些祝福是从哪里来的，上帝唯有您才是天地万物真正的始祖。所以不管从神的选民以色列，还是我们自己所熟悉的中国历史，敬畏神的时代是蒙祝福的，离弃神的时代终将会被神所离弃。所以历史给我们一个名字，无神的时代是消亡的时代，你的兵败如山倒，没有人可以逃避，也没有神迹出现，因为那时候没有神。所以耶稣心里深深叹息，在马可福音里记载，这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你们看。所以整本旧约告诉我们，神是历史的主宰，他是掌权人，人类是他所造的，来成为他的管家，来管理世界，我们也是他的孩子，来承受地土。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所求于管家的，就是我们能做什么？所求于管家的是他的忠心。在彼得前书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上次我们唱的一首歌。所以最后我觉得，不管是人民的君王，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就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最后我想转正一句话，就是我们那个主日学老师，他非常会写诗，他不管得什么恩典，他还是一个很会写诗的。他写的这一句话好像叫圣人常读诗雅意，劳我尽兴做诗人。谢谢。
历史是一面镜子在历史中我们学习到的功课就是让我们来敬畏我们的神让我们谦卑在神的面前来敬畏他。下面一位做见证的是高慧兰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神我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见证神在过去这一段短的时间里边，神怎么样在我软弱上扶持我，然后用他的信实真的是让我走过这样子一个信心摇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今天真的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机会能够颂赞我们的神今天早晨起来，我听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要来见证，我就跟平常说，我说可不可以我就当做 backup 后背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要数算主恩，那我想很想给大家机会。那后来呢，就神开了一个很好很有 很让我跌破眼镜的玩笑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常常穿上福音的鞋子，对不对？那今天早晨起来呢，我就临出门的时候发现我们忘了穿鞋，然后我就把那鞋子从家里拿出来以后呢，我就放在车顶上，我就进了车，然后就把车开起来了。那后来呢，等开到那路口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的鞋子没穿。然后呢，正好呢，在同时我意识到的时候，旁边有辆车正好路过，所以呢，那个车就一直在 beep 啊，就是在给我们喇叭。后来我们说，我们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会摁喇叭？结果那车呢，开过去以后又退回来，倒着车退回来，冲我们非常这个那个喜乐的这样子提醒我们说，你的鞋子在，而且是个美国人，你的鞋子在车上。所以这个我就觉得，我说哦，神可能是在借着这样的啊，很幽默的一个这样的事情来提醒我说，我们要把福音的鞋子怎么样，常常穿在脚上。所以我们要常常为啊神来做见证，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的神他是什么？他是生命啊，他也是怎么样？赐平安，他常常让我们活在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和平安里面。感谢神哈啊！所以今天我说那我跟平刚说，那我还是来做见证吧哈，所以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我们知道，在我们在奔跑天路的时候啊，这个常常路上会有一些风暴哈啊，常常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啊，让我们觉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拦阻，那是一个阻挡啊，那是一个对我们信心的一个冲击。那在八月啊。13号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可能知道，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我家被盗过一次哈，那我们在8月13号的时候呢，又被盗了，所以呢，这件事呢，在我们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对我们家是有冲击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愿意来啊来爱神，愿意来服侍神，但是这样事情发生呢，就是很明显对我们是一个抵挡，也是一个信心对我们带来一个很大冲击。那这个13号发生的时候，我基本上属于那种懵懵懂懂的人，所以我一般事情发生的时候，我都比别人反应慢哈，所以我第一天的时候没有觉得很难过，然后呢，我就很感谢神，第一天呢。我们家人呢就是彼此安慰哈，彼此啊就是常常用两眼这样彼此在讲。我是从我儿子那里打电话给我的，他说我在上班哈，他说Mom, how's your day? 他说你今天怎么样？后来我说 good。然后他说的 ,Are you busy? 我说你是不是很忙？我说不忙。他说的 ,So, 你不需要 work overtime, right? 他就说是不是你要长时间今天要加班？我说也不需要。后来我说的 ,What is it? 然后我就觉得他在想告诉我什么。我说他说的那你觉得你现在可不可以承受一点不好的 news? 承受一点。后来我说的要不然你就告诉我吧。然后他就说我们家又被盗了。然后呢他就说 Mom, don't worry about it, you know, let's all face together. 他就说不用担心哈，让我们一起来面对。所以我就觉得让我们那天看到我们家人其实都在那天都在彼此安慰哈，所以第一天就什么也没有感觉，就这样过去了。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啊，我就处在这样一个冲击里面，但是就并没有什么感觉啊。当然教会弟兄姐妹后来也知道，那第二天的时候第二天的时候我一大早上起来，我就觉得神的安慰和话语就进来了。那然后他给我的第一个安慰实际上就是一首诗歌了，是我们知道唐松荣布道会要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排练哈，就是唱了一首诗歌 He watching over Israel slumber not no sleep, 就是说耶和华保护以色列，他不打盹不睡觉。然后我就在那一直唱，我就觉得神好像在借着这样的诗歌在对我说，我是眷顾你的，我是看顾你的我看顾你是不打盹不睡觉的。所以我说哇，那神在很清楚地告诉我说，这件事不是来自神的，你知道吗？我说我们会觉得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说神你怎么可能让这种事发，是不是来自你的？好像我就觉得很清楚，神就告诉我 He watching over me day and night,他根本不打盹不睡觉。但是我在这样的时候，我就发现呢，我心里就开始在流泪，我就在我里面在流泪，然后我眼睛也开始在流泪，我就一直在开始哭。我就发现我没有抱怨，但是我的心里边就会觉得说哇，我心里边有一种 情绪上好像就是慢慢的就被弱化出来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掉眼泪，一直在那车上就在那里边哭。我说的呀，我就大声的唱，我说He watching over Israel, slumber not, no sleep. 他就是这样看顾我，他不打盹不睡觉。我就在那唱这样子，唱到我的心里边，我就一直在哭，一直在哭。那我知道神很眷顾我哈，他在这样的过程里边，他就很清楚的把这样的意象告诉我说，我必用我用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哈。就是你知道我在前段时候在上一次分享的时候也是谈到诗篇83篇里面讲到，就是说我的心紧紧跟随你，你的右手必扶持我。所以我知道那神在说我要扶持你，在这样时候我要扶持你。结果到了单位以后，我就觉得很多小小的事情就发生了。我很久没有联系的那个朋友就打电话来，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也有我们教会一个朋友哈，就是那天早上起来打电话给我，说了很多的良言，让我的心得到很大很大的就是被爱、被关注、被爱护哈，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看，你知道人都是说，当你这样子在爱的这样的一个浇灌里面，处在这样里面，你就开始一直在要流泪哈，这样流泪。那我就觉得神就让我体会到在这样的时候。有神的话有神的应许，也有教会这个弟兄姐妹的爱这样子来这样子来托住我。所以我就开始觉得还是在流泪，但我心里边不是抱怨，就是觉得哇，就是很想流泪，就是。然后后面呢，当然就是还有一个小时，就是我的一个同事他呢本来只是想告诉说我订了一个实验记录本，然后他说你来再来拿，但是他呢他somehow他就打电话说嗨，我三号就是在正好在那样的一个情绪里面，我就没有办法回应出来，所以他就说 What's the matter? 你老是一个美国人，我平时不是很接触的。他说哎，就是我马上要上来哈，他就带了一个新的 T 恤盒，他就觉得我三号就很需要被安慰。所以那个时候呢，他就上来到我的 office， 然后他说 Come。give me a hug， 他就让我就趴在他的就是身上，就开始就给我一个好大的 hug， 然后我就更想哭了，我就这样哭出来。我发现然后那个姐妹那个同事，他说 it must be from God， 他说我不知道他是信耶稣的，他说 must be from God， 他说我今天就觉得我很想给你打个电话，然后呢就在那样的时候。然后呢我就觉得他就好像，我觉得是神，就是好像就是 everything 就是好像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应他就在那时候让我得到很大安慰，所以我就抱着我们当时哭了一下。然后他就用很多很多的话语来安慰我，然后也讲到碰到这样的事他也碰到过，然后他就说要怎么样做什么的，就给我很多实用的这样的一个advice 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哇 God you are watching over me， 甚至旁边的弟兄姐妹这样子来扶持我，所以我的心就得到很大的很大的安慰。那我基本上就很安静下来，但是我觉得我那天还有一个，就是神给了一个非常这个当时我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说在诗篇16篇里边是这样讲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后边那边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有一个牧师二世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你要默想这段话，也是当天所以我就在想，我说今天在这里面前在大众人面前，在神面前，我愿意见证神他实在是一个愿意指教他的孩子用来警戒他的孩子，在这样的任何的一个小小的，其实我们知道被盗这件事本身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很感谢神，有惊无险，我们人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拿走了一些物品那后面我也知道神，我就一直在我们一家人全家人都在来到神面前说，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跟你扶持，也教我们学功课，我们也因为当任何事情不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说就是说这个我们总是要来到神面前说，神你来审查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得罪你得罪人所以我们都会在这方面就发现神一直在这样带领我们 那我在接到这个就是在思想神的这种应许和话语，他必来扶持我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说我们是要凭信心领受哈，因为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很多应许，不是说他没有给我们，而是说他已经给我们了，我们要用凭着信心去领受哈，而且呢凭着信心呢领受以后呢就必在他的扶持当中。我就意识到当我在这样的一个信心很明显的在摇动的时候哈，啊，好像站立的不是很稳的时候啊，神要我抓住啊，抓住他的话语，用信心。所以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就被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我这神有时常常会在梦里面跟我讲一些经文啊，所以我那天早上起来醒来的时候，我就记起来晚上神给我讲的话，就是说要因着信，啊，神所有的应许都是要因着信啊。本于信以至于信哈，当我们知道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时候，他要扶持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就是在罗马书一章哈十七节里面讲到神福音的大能的时候，他在讲说神的义哈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啊，然后他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义人必因信得生哈。你知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仍然要在神里面常常的怎么样因信称义哈，常常的被他来拯救。救赎实际上神的救赎是每天都有的啊，每天他在我们这个生命中都是有扶持。那过去这段时候过去了以后，我发现神让我很明显的就是在某些方面给我很大的祝福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对事情发生了以后哈，我们会不会去怀疑神的爱，怀疑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啊，或者甚至怀疑神的品性？我们知道夏娃实际上神也再次提醒我，就是说夏娃那个时候哈，犯的这个就是最后叛逆神哈，主要是他怀疑神的爱，怀疑神他的品格，他以为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是神不让他吃，是不想让他聪明，不想让他分辨，他觉得神不想让他把最好东西给他。其实呢这个就是说他开始 question God， 开始怀疑神，怀疑神是不是这样子爱他，怀疑神是不是说像他说的那么慈爱，那么愿意拯救我们。所以他在那样的时候，他怀疑了以后，在面对这样的试探里面他就跌倒了。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事情，我意识到这样虽然是一个小小的风暴哈，我们的信心受摇动以后，实际上是一个试探。同样我们是不是像夏娃一样跌倒了，我们是不是怀疑神，你真的在眷顾我吗？你真的是不打盹不睡觉吗？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就好像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明明神刚刚跟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受洗以后哈，天开的时候，结果撒旦马上就试探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吗？所以他就这样试探。所以撒旦对我们人哈，常常在试探里面，他常常这样试探我们，我们要识别撒旦的谎言哈。所以这是神让我看到，就是说我虽然在这样一个小小的风暴里，但是我处在一个试探当中，我没有怀疑说神一直在眷顾我们啊。然后呢他也借着实际上在两年前的时候神也赐给我一个梦哈，让我看到说仇敌的工作是偷窃杀害毁坏啊。我们知道神要把那个生命的约，那个平安的约赐给我们，但是你知道撒旦他要来偷窃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的那个恩典，所以他就让我们的生命那个喜乐那个平安他都要偷窃走，好像疾病或者是一些很不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都要偷窃。我们要识别谎言哈，识别这个撒旦的谎言哈，我们要弃绝这样的谎言。所以这也是神让我看到的一个事情我刚才提到那个梦呢，就是讲到，就是说有很多的时候神的话语给我们以后，我们理性上知道有这样的话，但是你知道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进入到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意识到说撒旦的工作很真实。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上次讲到是末世的时候要有很多的灾难，上次陈一平传道来的时候讲到的末世的时候还有一件 事情是不法的事情要多起来，不法的事情多了以后，让人爱神的心就冷淡了。你知道，我们也是知道这个不法的人的背后哈是个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哈，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平安的约，生命的约，我们要牢牢的持守住，我们不要上撒旦的当哈。所以这也是神给我一个这个让我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清楚的学到，我们也相信神，神必在我们右边来扶持我们。我们最后呢，我想结束就是说，我们知道虽然在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但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我们来到成人来到神面前，靠着神来过每天得胜的日子我们要坚信的是什么？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都大，对不对？感谢神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都大，神的能力是大过一切其他的能力。感谢我们的神。
感谢我们的主哈，当我们家第二次被盗，我的六个相机和我的所有的镜头被拿走的时候，我的心脏非常的痉挛哈。我坐在我的那个我们的沙发上，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但是我没有抱怨我真的是没有抱怨。我首先我愿意把那段经历呢，也是三言两语的。我坐在那里边，我首先的思想，我是不是有什么恶行，我得罪神没有？我在那个时候我想起我们的弟兄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会毁坏。那么我可以说我这人四十多岁哈，唯一的除了家人以外唯一的最爱的就是我那些镜头啊，我那些相机啊，我那些从30年代一直到现在 digital 的相机。我时常的想我在我家里边的一个角落放一个柜子，把那些相机都要放在那里边来欣赏哈。但是两次，第一次把我的相机全部都拿走，然后呢几天以后相机又回来，这一次全部都拿走，而且还更多，一丁点的东西都没有给我留下。那我再一次思想我们真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意念focus 在神的身上哈。虽然将来以后我一定还会有相机，一定还会有更好的相机，但是我相信神让我学的功课是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我们的这个最爱放在神的上面。感谢主哈。所以慧兰那个时候给我很多鼓励通常这个在我那个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没关系我们会买更好的相机，他跟我说过感谢主那我下面一位分享的是黄师母黄师母你来。
在今年4月2号我离开波士顿去香港的时候我是住在我的二女儿女婿Priscilla 跟 Raymond 的家里那么我们是准备一同去桂林旅游的。那么到桂林的第二天早上我在洗手间洗脸还在跟女儿讲话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跌倒那我的右就碰到那个洗澡干边就流血不止。那不是了，那就立刻就通知旅游团的那个负责人就立刻把我送到当地的医院。那么止血以后呢，医生就说你需要照 X 光你的脑不需要照 X 光。那我的女儿女婿就说，既然这样的话，还不如立刻回香港算了。所以就立刻就换了飞机票，立刻就回香港，就从飞机场直接送我去医院。那么就送我去那个养和医院的急症室那 emergency。那么同时就联络那个脑科医生那个谢医生。 那照 X-ray 之后啊，就说我的脑部的左边啊有一个良性的肿瘤，那个肿瘤哈、啊，如果我不除掉的话，以后就会影响我右边整边的身体的。那么他就说哈、啊，要给他五天的时间，他要联络另外一个医生一同动那个手术啊，所以呢。那么在那五天哈、啊、等待那五天里面呢、啊，还叫医院叫外面的一个理发师把我全部的头发剃掉。我那个时候看来就是一个尼姑一个这样的镜子都不能接受自己啊。那么很感谢主了，那个手术都进行得很顺利哈、啊，手术啊也没有什么后遗症哈、啊。那么身体也复原得很快哈、啊，这一切哈、啊、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只有感谢主，因为哈、啊、我有两个亲戚也动过脑部的手术，那都有后遗症，有一个其中一个从此以后他的左边的耳朵就不能听见啊，就失去听觉的。所以啊，我就说我只要感谢主，对，这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也还感谢主，就是很多弟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这是真的主的怜悯啊。那么哈、啊、过去几个月哈、啊、真是要感恩的事情很多，我只在指出另外其中的一样啊，我的女儿替我报名去参加这个桂林旅游团的时候啊，也替我买了那个旅游的保险，所以这次的手续费跟自愿费几十万的港币，旅游公司和我在美国买的医药保险全部负责啊，这是很大笔的一个数目哈、啊。所以我就说啊，我只有感恩。那我常常就想到诗篇103篇，这是我最喜爱的其中的一篇诗篇，尤其第二到第四节，我常常都会想到这一段的经文。我的心呢、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啊，第一治你的一切疾病，这使到你的免了一切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我真是这个诗篇呢、啊，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就说主的这个恩典，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谢谢。
主一直都眷顾他的子女哈，从黄师母什么时间回香港，什么时间做手术，主都像安排好一样，感谢主啊！请大家，对啊，我们还有一位姐妹啊，也可以出来做见证，是毛玲娃姐妹，她在两个星期以前也参加了陈瑞尊啊。这个师母的追思礼拜，可以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点？
很感谢给我这个时间，真是我很想分享。今天平刚说可能没时间，我心想，哎呀，求主给我这个时间，真的我非常非常感动。虽然过去两个星期了。但是我每天啊为这件事情还在感动着，因为我大家在这个教会三年以上的人都知道陈牧师每年来我们这个教会讲道，真是看到他不辞辛苦的带了一大堆书一大堆磁带，从带过来又带回去，带过来又带回去，每年三年都是这样。然后我经常看到他一个大的教授，一个牧师啊，就像仆人一样，我真的经常被他感动。然后这次 两个多星期前听说他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后来我就上网看到他讲到一个活泼的盼望，后来我就想怎么这么大的一个力量让一个人遭遇了这么大的事情还有一个活泼的盼望，我心真的被感动，我想我要去，我要去，特别呢还有三个可爱的女儿，我要想去抱抱他们，真是他们年龄还小就失去了母亲，我只有这么一个愿望。然后但是其实我想在座的人认识陈牧师的人都想去，但我呢真是非常幸运，我有这么一个时间，当时我正在休假，但实际上我想讲的是，我虽然我去了，其实我们整个教会都去了，心都去了，因为我去了是一个 teamwork， 真是我这个摆到后面再说。今天呢我就想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都认识陈牧师，但是呢对他太太可能不太了解，这次去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太太真是一个为主能活也能为主死的一个人，真是一生活得非常的精彩。然后这次我带了有好几本他对他这次这个追思礼拜的一个介绍，也他三个女儿的分享，还有他最好的他一起侍奉的一些朋友对他的一些介绍，我真的是被感动，就是他在他这个短短的一生五十年的一生当中真正是为主而活，那个为主一生的为主侍奉，从来不为自己着想的一个人。就是他每个星期五就是做一大锅一大锅的菜端到教会里面去，然后在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就是他女儿的分享，就是说不希望他女儿有多大的学问，但是希望他的女儿都在主里面活着为主而侍奉，所以每天据说他每天为他的子女祷告一个多小时。所以呢我觉得我经常在想啊，就是真是人的生命可长可短，但是能活得精彩像他这样人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真是也是我的一个榜样。真是然后也看到他们，我再简单介绍他们整个这个追思安息聚会的一个会场的情况。真是我一般我不太参加，很少出去参加什么布道大会啊或者出远门，但这次呢参加了这么一个追思礼拜也被感动，就是发现我们基督徒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这次追思礼拜就是我今天为什么穿这套裙子大家都是很好看，就是因为他们教会就是他这次追思礼拜通知是避免穿黑的，那我基本上都是带着深的颜色。然后我这个接待我这个家庭一个姐妹大概40多岁，她就一定要把我这套裙子给我穿上，然后还要走了还送给我，然后还是新的，真是感谢主。真是我很感动，这个我在最后一部分讲这个事情。那这个正式礼拜真是他们教会呢，因为他们教会比较小，借用一个大的教会，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大概这个教会很漂亮，就是像一个剧场一样，然后用大概我看了一下已经基本坐满了，大概有1200-300个人。然后一进去他这个就几个大屏幕，然后有事情不停的在谈这个赞美诗，大屏幕就放到他们一家的这个生活，然后有两个女高音，一个是唱英文的，一个是唱中文的，就是开始就唱奇异的恩典，唱了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整个会场都哭了，整个会场都被感动。然后一个牧师在讲，他说这个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啊，就是非常矛盾的，就是死去的人好像在荣耀主，但是这活着的人呢真的不舍得啊，一个家庭突然失去一个最最亲爱的一个人。但整个这个追思礼拜这个会场也见证了这么一个场面，就是一开始大家都很悲哀，然后他两个先是两个小女儿上去做见证的时候就哭了说不下去，然后陈内珍牧师就上去扶着他女儿把见证，然后他大女儿上去的时候那气氛就不一样了，然后他说大女儿很像他父亲，很幽默很风趣，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母亲在世为主怎么侍奉，但是其实我母亲在生活当中也是非常有风趣的一个人，非常有乐趣的一个人，就说了很多生活的很有趣的事情，就整个会上就笑起来了啊，真是让我感觉，但是我们基督徒跟一般人活得不一样，真是为主活着也很喜乐，为主去死也是一个荣耀，这是我非常尊重。那最后我再说我这次去啊，真是我很感动，就是我感觉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个大家庭。为什么？因为我去的时候买的机票，但临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住哪里，但他们教会就是有接待，但我都不知道住哪里，我赶快就给向东给平刚打电话，结果他们两家都在动，都在为我联系。然后到了本来我是直飞的，结果呢就是换了飞机，我必须到纽约去转机。在机场转机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联系好了，那边打电话有人，就有个小家一个家庭来接到我。但是到了那边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第一天晚上，哎呀，我说神给我安排的太好了，这个家庭非常干净，真是我是非常爱干净那个人，只有这个家庭，我说一下子我就抱了一个姐妹，我说哎呀，神给我安排的这么好，然后我们就成了一个无话不谈的，在组里面第二天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一个朋友，他谈他们家怎么是怎么受洗，我们是怎么信主的，哎呀，我就感到一点真是个大家庭。虽然我去了，然后背后的啊，平刚飞慧兰姐妹啊，还是小东啊，也给我打电话，湘东他们都在为我做，所以我非常非常感动，真是。然后我走了，他给我带好多吃的，哎呀，吃的不谈，他临走又送了一包热乎乎早上刚做的饼给我，我真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所以所以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平刚，就是你去问问那个陈牧师来不来十月份讲道，我真的不好意思问他，人家在这么大的悲痛当中。后来就是历史聚会安息礼聚会，大家都向他握手道别的时候，我也去握手道别。后来我说陈牧师，我是哪里来，他说哈，我记得教会太多了，我不记得了。后来我说我从包子来，他一下就想起，哦，你是布鲁克那里教会的，他说我会去，我十月份肯定会去。后来我说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他主动会去。后来第二天星期天我上飞机之前又到他们教会去看了一下，然后他们那天正好也是十个家庭分享那个，他太太叫文翠姐妹，就是分享她在世的一些侍奉。然后我就准备走的时候，他在跪在底下在祷告。后来我想不要打扰他，但他们那个弟兄硬要把他喊起来，他就握着我手，他说我肯定会去，会跟你们教会联系，希望在下十月份的时候，希望大家再跟他分享，再亲自见到他神的大人在他们一家的作为。听说他三个女儿也要来，感谢，谢谢。
感谢毛玲华姐妹的爱心哈，能够参加这样的追思礼拜。我们刚才像毛玲华姐妹所说的，陈瑞珍牧师他在十月份他还会要来我们的教会，另外他的女儿可能也会来。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为这件事情继续的来祷告，也请你在这个时候也请你告诉你周围的朋友同学还有家人，到时候十月份请他们来听陈瑞增牧师来分享他这一段生命中的信息。感谢主。那我们请大家打开185首。